是多少？有些人觉得宣教是一个关于宣教士的是属于宣教士的。那今天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宣教士其实是给每一位的基督徒，你和我神所给我们的，从旧约从新约来看，宣教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从各方面我们来看到神，基督、圣灵跟教会，神是给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宣教方面的神。那首先或者我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在宣教工厂的经验，2000年之前，我在南加州教会做了这个牧会assistant pastor 有几年的时间，就是在同一间教会与吴牧师一起同一间教会里面。那神也给我看到有在世界上面有不同的需要，宣教方面的需要。当然当时我也觉得在教会里面都推动宣教的工作，刚才吴牧师讲到我们有很多的短宣队到不同的地方去，有到什么地方，到中美洲，对不对？我们到贝里斯，我们也到美国的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的当中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到过什么地方，到过台北，对不对？你有去过台北？我没有去台北。到不同的地方做神的工作。那神也给我看到说假如我需要推动弟兄姐妹去做宣教的话，首先我自己必须先去做。在1998年的时间，我就与其他两位弟兄到了肯尼亚，国内弟兄姐妹就称为肯尼亚做一个短宣的施工，有两个多星期。那我就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做这个一课的教导。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就看到神就给我看到那里的需要。那个神学院其实是一对的宣教士，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在那里开办那个神学院。他开办神学院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让这个村里面附近神学院附近一个村的地方，那些郊外的地方的教会有机会训练当地的牧师同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到教会里面做工作。那那里的需要很大，是非洲人的教会里面，有些的地方根本没有牧师，没有同工，有些甚至一个地区有甚至有大概50个教会，没有一位，只有一位牧师。那位牧师就每个星期到一间的教会里面去讲道，讲一个一年只有去一间的教会差不多拜访一间在一间的教会里面讲道。所以在那里我看到就是很大的需要去训练当地的非洲的同工来到做神的工作。所以在2000年的时间的时候，我跟太太就参加了这个非洲内地会 AIM， 去到了非洲。那我们的对象不是华人，不是中国人，是非洲人。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那在神学院里面有6年的时间。在那里之后神又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需要，在肯尼亚的北部 一个差不多是这个地方沙漠的地方，有一个城市，有他们的周围有50公里都没有没有学校啊，给当地的儿童。那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那里就开始了一个中学筹备开始，还没有开始，那就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去开办这个中学。那个地方是在肯尼亚的西北部，接近靠近这个苏丹的南部那里，那里就差不多是一个非常bush， 我们英文叫做 bush 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需要我们需要自己的去开水井，去建造这个学校。那么就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在那里筹备，然后结果就开始了一个中学在那里，所有的学生都是来自当地的这个那一族叫做Tokana， Tokana 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到不同的地方水源去找，带动物到不同的水源去，找水找草吃啊。所以今天早上，林长老所讲的这个动物去找那个草的，就给我回想到那个情况。那在那里开办了学校之后呢，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又再回到一个另外一间的神学院里面，做这个训练的工作。那我们在2年前1年多前回来这里做这个述职的工作，然后同时我们回来的原因也是要照顾我们年长的父母，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Boston 的地区居住。然后做推动的工作，希望将来有很快的时间，我们可以再回去这个工厂上面。那有些的弟兄姐妹就问我们在肯尼亚有没有中国人，有没有机会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的回答就是有中国人，在这个首都奈罗比里面，有大概1-2千的中国人，很多是劳工，很多是做这个建筑铁路建筑这个公路的，然后也有很多的是做生意的。我们有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呢？因为我们的对象，我们多数是住在这个比较村落，或者是在离开首都蛮远的，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只有2-3次、3-4次到这首都里面办事，然后有购物，所以我们比较少接触当地的中国人。不过我们也有机会与当地的一些同工来到向他们来到认识与他们认识所以请大家也继续为到这个非洲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那里的工作他们也需要福音，也为当地的非洲人有很多的非洲人，他们也是明天我们会讲到这个未得之名很多的人也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也请大家也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宣教的神是什么一位神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宣教有些人以为是宣教士，就只是给宣教士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他的信息是给每一位的他的子民。我们首先从这个摩西五经旧约里面来到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神有他的计划，他的应许给他的子民。从旧约里面我们来看到，其实神的信息，他选召以色列人 是有他的特别的一个计划，特别的一个应许，特别一个旨意。创世纪里面第十二章讲到神来到呼召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啊，还没有改到亚伯拉罕啊，亚伯兰做什么呢？这里我几个问题啊，看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啊？神吩咐亚伯兰做什么呢？有些什么的应许附带着这些的吩咐呢？什么是神赐给亚伯兰最终的目的？然后我们如何成为他人的祝福？大家对这个段经文熟不熟悉？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是一个宣教的约。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与亚伯兰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神就对他说，叫他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里神向亚伯兰呼召，让他叫他离开他自己的本家本国，去到一个地方神没有给他指示的地方去。亚伯兰就顺服神，到了跟着神要带他的地方去。可是神在这里给他的一个立的约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你成为大国。亚伯兰是就好像一个是游牧民族，在 当时一个住在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地方到不同的带着他的动物，带着很多的家产到不同的地方去居住。可是神给他一个向他一个立一个约，就是说假如他顺服神的话，神就应许必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赐福有一个目的在那里。神的赐福不是只是给亚伯兰他本身自己的一家或者他自己得着神的祝福，而是神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别人也得福，借着他的行动，借着他的顺服，然后让其他的人也得着神的这个福气。在摩西五经里面，律法书除了创世纪在那里讲到，在创世纪里讲到这个亚伯兰的神立的约之外，神的子民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一样将这个神的心意、宣教的心意带给他的子民。在出埃及十九章第一节到六节那里讲到，让我念多这段的经文出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喊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我归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旷野，在那里神就向这个摩西显现，与他立约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有不同的约啊，旧约里面神有向这个亚伯拉罕立了约啊，向雅各也立了约，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向这个摩西也立了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就是看到神过去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些的事情，他们的神如何将他们经过这个十灾啊，带他们出来埃及，出埃及到了旷野的地方啊，他们要经过旷野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这个目的不是只是带他们到应许之地，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里看到第十九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在这里神已经给这个以色列民一个宣教的一个意识在那里，不单只是他们享受自己到迦南地到应许之地的生活的环境的住的地方，而是他们神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一个在万民中在世界当中，然后让其他人看到神的荣耀。这个就总过了一个神宣教的一个目的，就是万民归向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念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居中点，就看到好像神的信息就是好像给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在注意这些字的话啊，假如有机会将这个旧约再念一遍的话，将所有的万民万国圈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从创世纪到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充满了这个神对万民的这个心意。因为神的宣教的目的不是只是给他的选民，而是给神的祝福，神的信息是给世界的万民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些的例子啊，在历代记上十六章啊，当大卫将这个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赞美诗里面讲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什么是约柜？约柜是神表示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那当时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圣殿，没有一个地方是永久的。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当他们来 travel 的时候，他们行动的时候，约柜就在那里，神就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一起。所以当这个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啊，那时候是以后所罗门王才建造圣殿。当时的约柜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可是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同在不是只是给他们自己的一起的享受啊，神的同在不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只是在这里一起聚会，在一起的享受神自己的恩典。可是神的同在他有的目的就是将他的名带给 万邦万民当中传扬他的名。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数说他的奇事。这个是另外一节经文，然后这里也讲到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摇动，欢天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耶和华作王。所以当这个约柜带到圣殿，对不起，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表示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神的信息不是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神的信息是他们必须将这个神的荣耀、神的信息带给万邦万民当中。我们看到当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当所罗门王他建造了圣殿之后，他的祷告也是一样，反映了以色列民是必须是吸引万民来到归向神。这个圣殿的存在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民、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享受，自己在那里来到献祭啊。这里有经文也看到，外邦人啊，这里我有画了这个，论到不属你以色列民的外邦人，从你民远方而来，来到圣殿当中，来到认识神。所以圣殿在当时是一个将神的救恩、神的信息带给外邦人的一个所在地。神不单只是选利用用他的选民来到将神的信息带给外邦人，带给其他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除了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之外其他的人他们就叫做什么？叫做称为外邦人，对不对？那外邦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如何来到认识神呢？除了来到圣殿里面来到敬拜神，或者来到耶路撒冷里面来到见到神的荣耀之外，神也在基业里面使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方面，使用个人将神的信息带到神的祝福带到万邦当中。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例子啊，神差派亚伯拉罕到新的地方，将神的他的应许带到那里去。那我们也讲到神借摩西将以色列民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当时圣经也有记载到很多的埃及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很多的埃及人也是因为他们要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也跟他们一起出去来到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传递神的信息。那约拿，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约拿的这个背景或者这个故事或者是这个经文熟不熟悉。约拿是神所差派的，要他差派到这个尼尼微城里面去将神的信息带给他们。在当时尼尼微亚述是以色列国的敌人，是以色列的国的敌人，神就要他的这个先知约拿到敌人的国家里面去将神的话语带给他们。那约拿他觉得神为什么要叫他去带他去到敌人的当中讲神的话语呢？所以他拒绝，他逃跑，他离开所以后来神就借着一些的事件让他到了这个海里面，给一个大鱼吞了， 在那里有三天的时间在大鱼的肚子里面，然后在之后然后将他带到这个尼尼微去，最后他很不愿意的将神的信息带给尼尼微城。结果尼尼微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悔改，来到相信，愿意来到悔改。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假如你是约拿的话，你会很高兴呢，还是会很，假如是你的话，你会是很高兴啊，因为神令所有的人都悔改了，还是你会很生气呢？我想我们都会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去了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悔改信主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很开心。可是约拿反而他很生气，他觉得神为什么不去惩罚这些尼尼微人啊？因为尼尼微人是他们的敌人，尼尼微人所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憎恶的，可是神就给这个约拿一个教训，说神所关心的，神所爱的，是全世界的人，不单只是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神也是去关心。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也有神借着一个神借着一个使女将这个救恩带给一个也是一个敌人这个奈满的将军我们知道奈满他得了一个大麻风病，然后他是一个将军他很高的地位，可是这个他的使女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带去俘虏去的，成为他的一个使女。可是使女就告诉他说，在以色列里面当中可以有神可以去医治他所以他就去找先知来到去医治他的病。那赖满他有机会能够接着这个使女将神的消息神的信息带给他，所以他有机会然后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这个时段里面将他的自己的信息带给这些外邦人。神宣召以色列人是成为一个我们在旧约里面讲到是外邦人的光这个是以色列们他们的选民的一个责任，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赛亚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我就不多读这个经文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讲到外邦人的光是一个其中一个常常有出现的，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神的好像是在这个黑暗里面成为一个光，然后吸引这些外邦人来到他们当中。在肯尼亚里面在村里面没有这个电灯没有电所以我们是用这个用太阳能的电和用这个活水的电灯，活水的灯不是电灯那晚上的时候在整个地方只有我们的家里面有这个灯其他的地方其他都没有，所以就吸引了所有的昆虫来到我们附近所以大大小小的昆虫都飞来我们那里。神的这个信息就是好像在他要以色列人将他的生命带给世界上面的人，好像光吸引这些人来到他们当中。以色列的这个特别是耶路撒冷在旧约里面是应该是成为一个世界万民来到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一个中心成为一个世界的光，吸引那些人来到他当中。可是神的子民并没有完成 神给他们的责任。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信息，一大部分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大家假如可以用一个很，我或者可以用一个很概略的一个信息来讲，就是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警告以色列人，当然也有警告其他的国外的人，他们要回归悔改，回到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断的去离开神，背叛神，神要他们成为世界的光，他们就反而失去了这个作用，反而使到其他的人离开神，他们自己也离开神。所以神的选民并没有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和尽上他们的责任。我们在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用这个物理方面的一个 term 啊，一个字啊，就是这个 centripetal 啊，向心力啊，内向力或者向心力。在物理上面，假如你有一个旋转一些的物体的话，有两个力，两个 force 啊，一个是向外的，当你丢出去的时候，那个物体就会飞出去，那个是离心力，对不对？然后可是这个物体旋转的时候，也有一个向心力，就是向中间的一个力。我们就用这个向心力来到形容旧约的一个情况，宣教的方面，就是旧约就是神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圣殿，指明是吸引其他人，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吸引其他的外面的人来到他们当中去认识神。可是他们有没有完成这个责任呢？他们没有这个完成的这个责任。可是宣教方面，我在宣教在新约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去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其实是完成神给他的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不单是他自己被神差他来到世界上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他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当中啊，这个意思是，当他自己从天上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行动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他也不单是他自己做成为宣教士，他也差我们出去这一段的这个大使命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常念的一段经文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中文的翻译，我们看到这个动词啊，最主要动词好像是所以你们要去啊，这个去这个 go 好像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啊。可是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主要的动词呢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做我们的门徒，做 make disciples， 而不是去。英文就是说 go and make disciples， 这个 make disciples 做门徒是一个最主要的动词，而这个去这个是个分词，这个 participle 英文的翻译其实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翻译做As you are going， 当你们去的时候，所以去是不是一个吩咐，而是神已经是神已是将这个去这个行动是给了他的门徒，而是这个门徒去的是一个很自动的去，而不是神要去吩咐他们去。可是去做什么呢？去使他能做神的门徒。所以重点是在这里，是做门徒这个作证，做这个重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要去出去，可是神在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当你们去的时候、啊、他已经 assume 了，他已经讲的我们是应该去的、啊、当你们去的时候去做，使他人做门徒、啊、这个是一个、我将这个放在这里，就、希腊文这里 Panta ta ethne 这里这个所讲的所有的使万民，这个字啊，这个字使万民这一词，去什么地方呢？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所有 Panta 这他万族万民 Ethne， 那这里英文的翻译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当我们看英语的翻译的时候是讲到 Go to all nations 啊，很多的我们可能翻译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不同的nations。我们这里很多时候这 United Nations 就是不同的国家哈。可是在这里的翻译可能是有点错了，因为这个 nation 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而是指到一个群体啊。Ethnic 这里讲到，对不起，回到这里啊 ，Ethnic。Ethnic 这里是讲到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群族，一个民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群体，很多的民族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中国人里面，中国人其实可以分成不同的群体，在这个linguistic 啊，在这个言语学上面呢，中文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啊，其实不同的这个方言，我们讲到啊，不同的地方都是可以是成为一个的言语，一个 language 啊。而这里也可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民族啊，中国在中国里面有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一些大的民族。这些的民族是个别的民族，我们需要向他们去传福音。在世界上面，明天我们会看到在世界上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同样耶稣也是讲到这个的大使命，不过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到看到这个大使命，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其实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是应验了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段的经文啊，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要你使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这里讲的地极就是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个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大使命，或者是吩咐的一个方向，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大使命有几个重要的重点在这里。第一个就是他连接的旧约的宣教的信息来到新约里面，在宣教里面旧约的宣教信息，我们看到刚才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成他们的责任。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应该负起这个神给他的一个责任。这里很清楚的提到福音的信息的内容啊，就是讲到神是一个要人回到去那个福音路加福音的里面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啊。这里很清楚讲到福音的信息的内容，然后这里也强调外邦万邦的这一方面啊，圣灵在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角色，圣灵怎么在这里然后做这个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看到神耶稣怎么样来到世界上面成为宣教士，他也如何差遣我们出去成为 他的宣教士。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宣教士不单只是一些的宣教士到不同的远处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而是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应该负起的责任。那明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我们每一位的人，每一个人如何去参与这一方面的宣教的工作。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圣灵也是一个宣教的圣灵。刚才我们看到神如何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耶稣如何来到差派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出去。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很多圣灵的一本书。有些人称为它做圣灵的行传，因为我们看到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不同的人身上在做他自己不同的工作。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在一章八节的时候，神耶稣在向他的门徒吩咐，给他们吩咐，就是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 ethnic 这个民族的一个突破，就是不单只是在犹太全地里面 做神的工作，将神的福音带给犹太的民族，将这个神的福音、神的好消息带给撒玛利亚的人，而是将这个信息带到地极，带到所有的地方去。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就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有超过500的人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说方言，说起各国各民的语言。这个是一个很给我们看到神在圣灵的工作之后，将这个神的信息降临在神的圣灵降临在不同的人当中，是要说不同的方言，将他的信息带到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当中去。圣灵的工作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不单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更加是在全部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工作。第四，我们看到宣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不单只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神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保罗也将他的心系他的心他的信息带给不同的教会。罗马书其中一个例子也是给我们看到是一本关于有宣教的一本书。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罗马书只不过是一个很多的这个教义，很多的这个教导啊，很多神学方面的信息。可是罗马书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动向。当保罗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他就写了这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接纳他，然后差他出去到更远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罗马书其实是一本关于有宣教的一个方向的书。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来到看，可是当我们去仔细来到念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罗马书的信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 神也将这个他的宣教的信息带给当地的教会。保罗在劝这个提摩太的当中，在提前第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万人得救不单只是当地的教会，不单只是提摩太他所牧养的教会，而是神要他们的信徒去为当地的人为万人来祷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他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的为我们舍命这个他是为万人，世界上万人的舍命最后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据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教会是一个完成宣教的意识的一个教会启示录在那里第七章第九节到十节约翰他看到这个神给他的启示，看到将来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将来是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在神的宝座里面来到赞美他。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我们在将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在天上，在天堂里面看到的情况，就是有神的荣光荣耀光照，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在每一个国家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昼总不关闭，那里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尊贵归于那城。这里 再一次给我们清楚看到神的心意是给列国万邦万民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宣教的信息不单只是在旧约，不单只是在新约也是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因为他是一个宣教的神。刚才我们看到宣教的方向在旧约是一个向心力centripetal 将这神的他的光他的信息是吸引万邦万民来到他当中。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差不多是方向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就是一个 centrifugal 这个离心力的一个方向。在新约里面教会神的子民基督徒神要我们所做的是将他的信息带到万邦当中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去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成为宣教士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可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不单只不一定是一个physical 这个自己出去，可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在圣经上面的认识，我们的方向是一个出去的方向。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里面我们的所认识的神不单只是一个我们个人的神与我们关系的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出去到不同的地方，到我们的邻居，到我们的附近里面，将神的信息带给其他的人。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这个这个宣教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从这个神耶稣基督圣灵教会神给我们在旧约新约 整本的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宣教的神。那我们如何的回应呢？我们明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如何去做，去看到世界上面有不同的需要特别是这个叫做未得之名多少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有就是一些的宣教方面的一些的挑战，我们与大家分享。好，谢谢。